就把张氏的面粉就卖掉。那红豆汤是红的，所以以少又叫以东。所以呢，以东地的特点什么呢？很稀奇，你就发现说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个石头啊都是粉红色的。所以你就看见 Petra 这个城啊，为什么叫玫瑰城呢？就是因为它整个的磐石是个 sand rock， 是砂岩，而且砂岩呢它是粉红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以东就是红。所以等到这个石头风化了以后，那这就是大家去过 Rum 去过 Wadi Rum， 就这样去过那个缅甸矿业。缅甸矿业为什么是粉红的呢？就是因为这些大的盘石头呢慢慢风化的结果，所以那个在地上那个泥土呢，矿业的土都是粉红色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缅甸矿业那么美丽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不光这样，那附近的海呢也叫红海。所以那碗红海，你每次看到红海你就想什么？就想到那碗红豆汤了。那为什么是红海呢？因为周围的石头都是红的，所以当然这是红海。我现在科学家更进一步告诉我，红海的确是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红海有一种微生物，它分泌出来的东西就是红颜色的，所以它是红的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神。那既然呢你是在以东，你不是喜欢红豆汤吗？好了，那么每次你去参观红海的时候，你就想起红豆汤。所以那一个带地方叫什么？叫做希尔山，又叫做以东地。但大家不要忘记，以东地就是圣经中的乌斯地，就是约伯的乌斯地。所以这里讲了什么？讲到提曼，从提曼而来。这个提曼什么地方？提曼就是以东，很清楚。那圣经以东不光有提曼，还有波斯拉，还有 Petra 希拉。这个圣经厄巴蒂亚那个希拉，其实呢就是什么？就是 Petra， 就是很有名的城。所以你看见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来到。所以一面讲到提曼，就讲到希尔山，讲到以色列人迷在西南，迷在。就是迷在那个什么这个里面，所以就出不来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也许很多听众怎么还不大有印象，我们看一下。申命记，我想看一下申命记就印象深刻。你看第二章哈，第二章死后，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。那么如果跟过去别的圣经一对照，就指着以色列从此以后漂流旷野说的，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要转向北去。所以那个就是38年以后的故事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迷路是迷在什么地方。38年漂流的旷野是什么样的旷野？有两个，一个呢在约旦河东，就是希尔山。所谓希尔山呢，就是今天所我大家去过的 Petra 那一带，就在那一带地方，大家就我们的以色列人就迷路了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？你再去读旧约，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啊。你读摩西五经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到底漂流在巴兰旷野。所以呢，下面说圣者从巴兰山临到。好了，那巴兰的旷野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大家今天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哈，这个以色列地理啊，像我手中的五个指头一样。那么然后最靠近最左边的是靠近最左边的是沿海平原，这是地中海。然后过来的你看有一个中央山脉，那么这个中央山脉就包括伯利恒啊，包括耶路撒冷，这是中央山脉。然后中间的呢这个呢就是中央山谷，就约旦河谷，是个很大的裂谷。那么死海呢就在这个谷里面，所以是很深很深的。那再过来平行的是外约旦山脉， 和中央上面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现在就是外约旦，外约旦上面，然后再过来那就是沙漠。所以现在很清楚 Petra 在哪里。 Petra 是在死海跟红海中间的希尔山那里。那么假定说今天你到一个地方叫 Petra， 叫佩特拉，如果今天你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，你往西看，往西看当然往地中海那边看，那第一个你当然看到那一条，看到这个河谷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旷野了。但是不要紧，你还再往前看，再往前看当然就中央山脉了。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呢，你发现那中央山脉有个缺口，这正对着什么？正对着这个正对着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佩特拉的，你主要站在高的地方。那么为什么是个缺口呢？原来的那个缺口是一个汉谷，是个河谷。到了夏天的时候它是汉谷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它是下雨，下雨以后就变成一个大河，明白吗？那以色列有三条大河，第一条叫做约旦河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第二条河是它的支流，靠近加利利海旁边，那就是塔木河。那第三个河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巴兰河，是第三个河。而巴兰河呢，是所有犹太以色列地里面最宽的一条河，因为它很大很大，所以当以色列漂流旷野的时候，你看见可以60万及200万人可以一起往前走嘛？因为在没有雨的时候就走在干地上，所以以色列漂流旷野呢就在那一带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正对着很明显的这个巴兰的汉谷呢，刚好什么？刚好跟中央山脉是垂直的，也是跟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外约旦山脉是垂直的，明白吗？现在你明明是对着过来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沿着这个山谷往一直往西走，再往西走就到哪里呢？就到了加底斯那一站，很清楚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巴兰旷野漂流了，迷路了，很明显就是在那一带迷路的。所以稀不稀奇？如果现在你要观察，如果神要知道说以色列人到底怎么迷路的，你一定要找一个观测点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找个 observation point。你在什么地方是最好的 observation point， 你就可以知道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里漂流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假定说现在你能够站在 Petra 的山上，那么很明显的你就看见神从提曼而来，而且圣者呢从巴兰山临到。所以现在非常清楚，现在你看虽然以色列人漂流，但是这里有神，有神的同在，有圣者，一个是提曼，还有一个是巴兰山。所以非常清楚，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里面漂流，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说其实呢神好像站在一个观测点，在那里观看他们怎么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要讲到过去以色列人最早的历史，如果讲到他们怎么漂流的话，那你当然要拍那些他漂流的镜头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观测点，你才能看到整个的全景呢？那么很清楚的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你再回到佩特拉，你如果在对往西边看，你一定能看到那个缺口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你看见那是一个奔腾的江河，根本往你这方面流过来，很清楚的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到了这个普通夏天去以色列是很好，到了冬天就很危险。如果冬天你的车在上面开的话呢，没有多久以后呢就被卷去了。那么还有一个镜头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看巴兰旷野的，那什么就从那个南地，从这个以色列南地，那以色列南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叫做寻的旷野，圣经里面讲的寻的旷野。那到了那个时候，到那个地方呢，你会看见一个很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很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叫做 Negev Highland， 就是可以说，这个所谓的南地的高原。 那到了南极的高原，你才发现什么？再发现很有意思，就是好像曾经有过一块陨石撞在上面，所以你远远看好像火山坑一样，一个很大很大的洞。所以很有意思，你到了那里以后啊，你就看见那一带很少有这样的景象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再往南走的话，你一定要往下去走，走了以后，然后你要从里面再爬上来，爬上来以后，你就看见就横在前面的是一条河，那就是巴兰河，就是巴兰旷野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假定你是从南地这边走的话，南地当然是沿着什么？是沿着那个这个中央山地一直往下走的。所以两个刚好，你看你明白，你明白吗？一个是你站在这边看，你看到缺口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缺口呢，是跟整个的这个中央山脉是什么？是垂直的。所以如果你沿着中央山脉一直往南走，就到南地，对不对？南地，然后你就看见一个很大的缺口，很大的缺口，然后你走下去，再爬上来就是什么？就是巴兰旷野。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真的漂流只多半就是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巴兰旷野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希尔山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好了，如果这个是神观测的地方，神在那里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漂流的，所以下面这个歌呢就开始，希拉就开始了。所以你再读下去，那第一段很明显，你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漂流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下面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，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中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，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热。所以你才知道，等到神让什么的，让瘟疫流行，让热症发出，就他们一个一个的就倒闭在旷野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，神任凭他们漂流在旷野，而且老的一代一定要倒闭在旷野。所以后来是在那个时候，神恩待他们，他们个个都不对，个个都要死的。那结果最后因着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你看新的一代终于长大了。所以真正进迦南是什么？是新的一代的人。所以老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旧人，新的一代代表新人。所以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经过漂流的旷野，我们一个个都倒闭了，但只有新人呢能够进到迦南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故事不是漂流旷野的故事。所以就着我们来说，我们都应该被定罪的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但是感谢主，按道理来讲，我们从此就万劫不复，从此就倒闭在旷野就完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一人就不会因信得生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居然能够进到迦南，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，这不是因信称义是什么？所以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四十年，他最后还进到迦南，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老的一代一定要倒闭在旷野。那怎么倒闭在旷野？就是因为神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，他站立量了大地，观看感善万民，永久的山崩裂，长存的灵塌陷，明白？然后第八节，我耶和华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谁一生气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洪水就来了，就充满那个整个的汉谷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审判。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，不光是因为瘟疫倒下，不光是因为热症倒下，也因为江河而倒下，被江河淹没了。所以这就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一段时间里面